早上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两个题目，一个是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那另外一个就是出到营外我们跟随卑微耶稣。进到幔内，我们能够和主来相会，这是我们的生活。但是主不单叫我们瞻仰他的容面，叫我们听见他的慈声，主也要我们出到营外来跟随他。宝座冠冕如果能够将我们鼓舞，马槽十架也不能叫我们裹足。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利未记十六章第二节。利未记十六章第二节，你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我们首先要看见旧约时代是有幔子的阻隔，所以人不能来到至圣所的里面，只有大祭司是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弟兄姐妹，旧约是一个图画，是一个预表，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多少时候有一个阻隔在人和神的中间。整个旧约的时代，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有诸约，他们有律法，他们得着很多很多特殊的福分。可是呢，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是特别要摩西去告诉亚伦，他不能随时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六节，他特别讲到，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而且呢，他说没有不带着血的。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所以那一个阻隔让神的百姓他们是在外面的。就算是祭司，他们能够到圣所，可是他们不能进到至圣所的里面。那我们一起来交通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弟兄姐妹，常常我们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和神中间是不是还有许许多多的拦阻？我记得我信主大概有十多年，那时候我虽然还很年轻哈，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也爱主，也侍奉，可是祷告好像跟神中间总是有一个间隔，好像祷告就是打电报一样，电报消息送上去了，我从来没有接到回音的。那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生活，那个时候也爱主也侍奉，但是呢好像没有进到幔内来到主的面前。我记得在很年轻的时候哈，我们在青年的小组的里面，那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姊妹，她那天有一个简单的分享，她就讲到说，那天早上她从房间出来，她要到客厅去，她走到一半的时候，主就跟她讲话，主跟她讲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很大的需要，需要你为他祷告。啊，那个姊妹交通的时候啊，她就说她听见主跟她讲，她就进到房间去，她就跪下来，她一跪下来，她真的知道那一位肢体有这么大的一个需要，她在主面前为她迫切祷告。啊，这是在我们平常交通分享当中呢，她就讲到一点点，她说啊，这就是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事情，好像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可是那天对我来讲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我比他信主要长，要久，然后呢，我比他年纪又大，但是我怎么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呢？他能够听见主跟他讲，把他的心意，把他的有一个需要能够告诉他，但是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就那天我里面有了一个很大的羡慕哈，很大的羡慕，就听见那位姊妹的分享，我感谢主哈。后来经过了几年，那位姊妹就成了我们家的姊妹，我们三十多年 啊，常常一起在主面前祷告啊，一起学习。有一个阻隔，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阻隔，好像我们也爱主，好像我们也侍奉主，但是我们里面常常觉得软弱，常常觉得主你到底在哪里。那我们有很多重担，有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好像到处我们要去找主，我们也跟主祷告，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件不可少的，主叫我们能够进入幔内。希伯来书特别讲到我们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从十七节开始，他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神给我们有一个宝贵的应许，论福他要赐大福给我们，论到子孙他要把很多很多的子孙来赐给他的家，他的教会，那一个大的福他要赐下来。他说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他还加上一样，就是启示，他没有比他更大的他能够指的启示，所以神就指着他自己启示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叫我们确定的知道这件事是必定会完成的。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往逃避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二十节他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哦，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怎么样成为大祭司的呢？这边告诉我们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希伯来书讲到麦基洗德，其实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面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他是撒冷王，所以他是一个君王，但是呢另外一面来讲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有两重的，他是君王他又是祭司。但是我们看见在律法的底下是哪一个支派能够成为祭司呢？利未支派。主耶稣是哪一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所以从犹大支派是没有做祭司的，所以他特别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他是犹大支派的，他是君王，但是他是大祭司，他是先为着我们能够进入幔内。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进入幔内，但是在旧约当救恩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在那样的一段时间的里面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杀牛，他们宰羊，那他们花很多的力气，他们也盼望能够遵守律法上的要求，但是我们知道律法是使人知罪的，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被神称义的，所以神必须在那里有一个幔子来阻隔人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是完全的，是公义的，他在至圣所的里面，人如果来到他的面前污秽软弱，人没有办法在他面前能够存活的。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这么大的一个预表，是一个大的拦阻，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看见主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他为我们进入了幔内，他是带着自己的血，也就是说今天主他带着自己的血来成为一个更美的祭物，他来到神的面前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我们都知道宝血的意义，在利未记里面让我们看见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 所以血的价值不在于它外面的物质。很多时候人看见是他的血为我们流下来，我们也受感动，我们也知道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但是另外一面来讲，我们更要看见那个宝血的价值是在于耶稣基督那超凡美丽的生命。在人看他的血往下流，但是主的生命却为我们生在神的面前。神一看见这个血，他的心满足了，他的儿子圣洁完全公义，他的儿子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神一看见这个血，是看见他的儿子，神的心满足了。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第15章37节，主在十字架上，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是那个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当主在十字架上当中的时候，他是不是曾经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公义的审判，在那一个时刻是临到他儿子的身上，因为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受刑罚，好叫我们能够得平安，他被捆绑，叫我们能够得释放，他受鞭伤，是叫我们能够得医治。主在十字架为我们做成了一切的工作，他说成了，他大声呼喊，他气断了。我们看见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殿里的幔子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到了希伯来书就跟我们解释到，今天神为我们做成一件何等大的事情，是借着他的儿子，他不单完成赎罪的工作，不但代替了我们的罪，不但叫我们今天罪能够得着赦免。主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事情，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哦，弟兄姐妹，主在十字架上，他一面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付出了赎价。今天我们不在罪恶的审判，不在神他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追求，所有的要定罪的，今天因着主耶稣付的代价，我们说他受的刑罚，我们能够得着平安，我们跟神中间能够恢复一个和平的关系。另外一点，他身体为我们裂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要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今天如果我们只是知道，只是有一些的知识，说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神一直在这里呼召我们，他有一个极深的渴慕。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我们好像知道，我们也感谢主，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好像也明白，他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今天从幔子经过，我们是来到至圣所，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件事情是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做成的，幔子已经裂开了，那今天活路已经开通了。但是实在有太多时候，我们无论生活，无论侍奉，我们是靠着自己，我们还是在自己的里面，是的，我们也祷告，是不是还像着打电报一样，我们的电报上去了， 我们的重担，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自己在那里背负。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到底神心中渴望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知道神何等的渴望他的儿女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他叫我们来亲近他，他叫我们在他的面前来侍立，来侍奉他。我们一讲到侍奉，我们就想到要做好多的事情，这件事工，那一个服侍，这个儿女，那个事情，好多要问题要解决，好多主的工作我们要做，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侍奉，是我们侍立在神的面前。神还不是第一个就想到说，你们要做这个事，要做那个事。神里面有一个渴望，他渴望是渴望我们，他盼望得着我们的心来归给他。我们常常忙碌在外面，但是我们有时候忙到一个地步，把主都给忘了。我有好多的计划，我有好多的事情需要做，但是我们忘了神里面有一个最深的渴望，就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为着这个，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他不只叫我们的罪得赦免，那是一个手续，他身体为我们裂开，他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叫我们都从幔子经过。神渴望得着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有一次史弟兄他跟我们有一点分享哈，他很喜欢读圣经。那我们知道读经当然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到有一天他说他整个人就钻研在圣经的里面。那天主在他里面讲话提醒他，你可以就算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你说读经都是最好的事情，可是你却忘了来到我这里。就好像犹太人他们读圣经，他们也研读圣经，可是他们却不到主这里来，来得生命。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很多我们觉得最好的事情，当史蒂翁在跟我们讲的时候，他那天主提醒他，不是不要读圣经，圣经是宝贵的，可是还有一件，我们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从主来得生命，从主来领受他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旧约那个大的拦阻已经除去了，神把那个幔子，那个阻隔，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可能能够来到至圣所里面，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他还是战战兢兢的进去。有人讲说那大祭司他的脚下还要拉一条绳子拉到外面，万一他被击杀了怎么办？没有人能够进去把他拿出来。我们只能说从这些他们来形容那个恐惧，那个战惊，你不晓得我这一次带着牛羊的血是不是没有瑕疵的，是不是会被神悦纳的。而且只有大祭司是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他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弟兄姐妹，这是以色列百姓这么多年他们处在一个可怜的光景。那我们说他们已经算是被拣选的族类，他们是分别出来的，他们是非常有福的，他们有律法，有诸约，他们有这么多的福分，可是那个阻隔何等的大。从另外一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我们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的大祭司他已经为我们身体裂开，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我们是可以来到至圣所，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面前来朝见他的。那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来到至圣所。那这一点是要神改变我们的生活。等到我们读启示录到最后，你看见在圣城西耶路撒冷里面，在圣城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那里没有殿了，没有外面的了，神和羔羊是这个城的殿，整个圣城好像成了至圣所一样。那今天对我们来讲，那个工作还没有完成，那个时间还没有到，还有很多很多神的工作，神的计划。但是今天就先让我们能够预尝天恩的滋味，叫我们能够觉悟来世的全能。今天神叫我们有一个何等宝贵的地位，就是叫我们活在他的面前，叫我们能够进入幔内。那我刚刚讲的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出到营外跟随卑微耶稣。那这是我们诗歌本里面一首诗歌的一节哈。很多年前一个弟兄，他书法非常好，他就写了送给我，那我就把它挂起来，挂在办公室。这么多年就常常提醒，到底我们有没有进入幔内来瞻仰荣耀基督，到底有没有出到营外去跟随卑微耶稣。很多的时候在服事里面是有难处，是有软弱，是有灰心失望的时候，但是一次一次主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如果宝座冠冕叫我们鼓舞，马槽十架不能叫我们裹足，我们得力量的源头乃是要进入幔内。这是每一个神儿女所需要的，这更是每一位侍奉他的儿女我们绝对需要的。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是能够在幔内来仰望他，注视他的容面。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旧约，摩西是这么伟大神所拣选的器皿，摩西里面有一个渴望，他渴望能够看见神，看见神的荣耀啊！他跟神在那里祷告，有一天神答应他的祷告，神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啊，要摩西能够看见，但是在他经过的时候，神必须把他藏在磐石的穴中，然后呢神用圣手来遮盖他，然后神经过了以后，摩西看见了是什么？他看到神的背，他并不能看到神的面。你想旧约里面最伟大的神的伟大的器皿摩西，但是他在旧约的时代，比起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子民，我们说我们时代是站在一个何等蒙福的地位。摩西他想要看，想要看，但是呢他最后神要藏他在磐石的穴中，神要用他的手来遮盖他，他看见了神的背，不能看见神的面。今天神说我们可以注视他的荣耀，我们可以注视他的荣耀，他为我们开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他叫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在神那里为我们做成了一切的工作。主已经为我们付了最大的代价，买来我们的赦免，开通了活路。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好像我们的神还是那么的孤单，好像我们的神还是没有办法等着他的儿女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可以来亲近他，我们可以瞻仰他的容面，我们可以听见他的慈声。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很多的儿女，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还是靠着自己，我们还是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真实来享受在这条的路上，在这样的一个荣耀主为我们完成的工作的里面，享受在他的面前瞻仰他的容面，来听他的慈声，与我们的主来相会。 哦，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我们好像忙的主都不知道在哪里了，但是主一呼喊，主呼召我们，很多次一回头，你知道主就在这里等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的心那样的渴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我们没有来亲近他，是我们背着他。今天不是我们没有这个地位，那是在于我们没有听见他不断地向我们发出呼召，幔子一撤，飞颈一撇，他要我们是在幔内来过生活。那这个福分盼望我们彼此勉励。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感谢主哈，如果他们忠心的来参加聚会，那已经是我们说非常不错了。有一个老弟兄，他聚完会了以后，他每次要离开聚会的地方啊，他就转过来向那个地方鞠一个躬，他说主耶稣下礼拜见，好像他能够来到神面前是他来聚会的时候，所以他聚完会要离开了，他是期待着下个礼拜再见。那他所讲的光景，有的时候不只是他自己哦，还有很多神的儿女回到家里面好像就不知道主在哪里了。那祷告就像打电报刚刚讲的但是呢跟主之间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觉得好像需要别人为我们代求，我们需要得着活水。有的人形容哈，那一个礼拜过下来，那一点逐日加的油啊，用都没有了。哎呀，所以常常觉得是没力的，是软弱的，是干渴的，是需要的。他说到了主日那天早上啊，那个油已经用完了，那个车子还稍微在滑，好，感谢主，感谢主，滑到了教会里面来了，今天又可以来加一点油了。那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的光景是这样？我们有没有看见主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慕？这是神里面的那个渴望，他渴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渴望他的儿女来亲近他，来明白他的心意，他渴望把他的更大的祝福叫我们能够来得着。你不是在主以外，我们能够得着什么祝福？今天很多的父母爱他的孩子，愿意为他的孩子预备各样他所需要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了，他的朋友变成他最重要的，他要做的事情成为他重要的，他的学业、他的事业各方面的，他有需要的时候啊，他说打一个电报来一样哈 ，SOS 哈，就是我要求救了，我有什么需要了，那父母是很乐意的，我们愿意帮助他们，愿意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但是很多的父母，如果孩子他没有回到你的面前来，我相信父母的心还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我们可以供应，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渴望，孩子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跟你亲近，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兄弟们，我们的神他为我们付了这么多的代价，他渴望我们来亲近他。所以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这是神他所渴望我们能够来亲近他，我们从他来得着力量，从他来得着启示，得着光照，从他我们得着他的自己，成为我们一切的丰富。那这个幔内的生活，所以不是说你一次所做的事情，不是说一个主日啊聚会的时候我们才亲近他，也不是说我早上晨更的时候我来亲近他。早上晨更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必须从早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并不是说你晨更完了，我祷告完了，我就去做我的事情了，好像 主跟我在今天的里面，什么时候我再到他的面前，我再来祷告的时候，感谢主啊，我又能够来到他的面前。那这当然神的儿女愿意来到他面前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们盼望说彼此勉励，因为神的心意，他要我们有一个生活是叫做幔幕的生活。所以今天这个生活是我们和主同在的一个生活，这是一个基督徒非常正常的一个生活。那这是神经意中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很多时候神儿女祷告，我们有很多的话跟他讲，我们跟主啊，主也乐意听我们的祷告。那常常我们祷告是把我们里面所想的我们在那里发表哈。等我讲完了以后，大家祷告完最后一句都是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呢阿们。然后意思是什么啊？我的话讲完了，对不对？我说阿们就是我讲完了。那讲完了之后呢，好像我们就起来了啊。我今天把好多我需要告诉了神啊，有些是最好的，是代祷的，为着教会的祷告。那讲完了我们就阿们了，然后我们就要离开了。但你有没有想到，很多时候神他说我还没有讲话，我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有很多照着我们所想的，也不是说都是错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神也渴望跟我们来分享，他渴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不是我们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他渴望跟我们是在一起。祷告要与神来同工的，祷告是带下主的同在，祷告是住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他吸引我们来亲近他，然后摸着他的心意，借着祷告把他的心意带下来。我弟兄姐妹有一个生活叫做幔内的生活。那今天我们看到幔子已经撤去了，幔子裂开了，那今天神儿女呢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首有一首诗歌哈，它不只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这样子经过裂开的幔子来到神的面前，它告诉我们今天幔子已撤，飞锦一瞥。我们不是好像偶尔的我们注视一下荣耀的宝座，我们注视在主的自己。他说幔子已撤，飞锦一瞥，乃是幔内来安居，乃是幔内来安居。那那个是一个有福的生活，我们是住在主的里面，是在幔内来安居啊。这一个生活呢，我们盼望说我们羡慕，我们渴望，我们也一同追求，让主所做成这些属灵的实际是带到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真正住在幔内，你才有可能出到营外去跟随卑微的耶稣。否则我们只想说我要怎么去跟随，但是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痛苦。一个住在幔内的人才是一个出到营外的人，所以在幔内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请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神给我们一个何等宝贵的应许。而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说那一个浪子，他离开了富家，他浪费资财啊，他最后要跟猪在抢那个豆荚都抢不到，最后他忽然醒悟过来，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然后呢，后来他就回到富家，他说我不配做儿子，我做一个雇工就好了。但是有没有看见，当他醒悟过来回来的时候，那个父亲是远远的望见这个儿子， 也就是说是这个父亲一直在那里等候这个儿子的回来，是父亲在那里等候小儿子回来，给他披上袍子啊，给他戴上戒指，然后要宰肥牛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父亲里面何等的渴望，就像我们的父神渴望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他成了那个义袍叫我们能够披上，他那个戒指叫我们能够戴上啊，宰那个肥牛犊叫我们能够来享受他的自己。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神的心，他渴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曾经有一个孩子在他青少年那段时间啊，就是一个叛逆的时候，后来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就离家出走了，那大概在外面就跟那个浪子一样。后来也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想说他要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他要回家去看看。就那天他回到家里面去，他选了一个是非常晚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的父亲，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整个的情形。就那天他走到门口犹豫了好久，但是呢他发现说这个大门是掩着的，没有关上的，他就推门他就进去了。然后他经过了客厅的时候，哎，结果怎么他的老父亲还坐在那里，他不晓得怎么来回应，好怎么来说什么，他只是说这么晚了门也没关。结果那个父亲给他回答一句，他说，孩子啊，自从你离开家以后这一年我们家的门没有关过。讲到那个父亲是一直在那里等候这个儿子回来，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你们亲近神，神就必怎么样亲近你们。所以不是我们到哪里去找主，不是我们到哪里觉得说主你怎么没有跟我同在，我感觉不到，我软弱，我下沉，我感觉不到到底你在哪里。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很多时候在于我们这个人，我怎么来过生活，我的心思到底摆在哪里。今天不是神不来亲近我们，不是主耶稣离开我们了，他复活升天了，不，他说我没有留下你们在地上做孤儿，他应许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也与我们同行。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神，神有一个极大的渴望，他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是要我们真实的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来亲近他，我们来亲近他，我们能够活在他的面前，有一个生活叫做亲近神的生活。所以感谢主，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眼睛一张开，我说主耶稣啊，哦，你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的心爱你，众童女的心都爱你。弟兄姐妹，我们从一早开始我们来亲近他，来到主的面前。但是不是停在这里，这边只讲到一个生活叫做亲近神的生活，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他乐意来亲近我们，他等候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神一直在那里等候，一直在那里渴望。多少时候我们像那个浪子一样，我们离开了他，我们远离了，我们做自己的事，我们有我的忙碌，有我的侍奉，但是神在那里等我们。当那个小儿子回转的时候，父亲远远地望着他，父亲远远地望着他，我的小儿子回来了。你看父亲的心是何等的欢喜，所以他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他叫我们来亲近他啊。这个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是亲近神的生活啊。圣经有很多的方面让我们来知道或者学习，那我们怎么样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 从一个看见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今天活路开通了，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爱我们，他渴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里面，那这一段圣经呢，特别是讲到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第六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进入你的内屋，还要怎么样，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说这个有一个地方呢，他叫内屋，然后呢我们进去要关上门，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里讲的暗中，他不是讲说我们要在黑暗的里面，这个暗中是讲到你要在幔内。我们知道在圣所里面呢，还有金灯台，有那个光可以点起来。原本在至圣所的里面呢，是没有其他的光的，神自己就是光。到了圣城耶路撒冷一样的，没有其他的光，没有其他的灯，也没有什么日月光照，因为神就是光，神的荣耀要来光照他们。那这边讲的我们到暗中，他的意思是我们来到幔内，那我们在这里呢来祷告。那这个祷告是幔内的祷告，他讲到说要关上门。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会发生过，或者你曾经有经历过，你好像越要来祷告的时候呢，常常就有很多很多的搅扰，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其他的声音想法。主告诉我们，不但要进入幔内，还要关上门，要把所有主以外其他的，我们把它隔绝在外面。因为这是一个何等甜美的时刻，是我们与主之间能够这样子来相会，能够这样子来交通。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进入内屋，就是一个内室，这是我们与主之间一个最亲密的与他同在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知道说，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现在在我们那边有前上个礼拜去一个弟兄姐妹家里面，那他们这个新搬到一个新的家，那特别就带我去看，他们有一个本来是一个衣橱间，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他把它全部都什么衣架什么全部都清掉，啊，底下就放一个垫子，那这个是一个祷告的小屋啊，这是他每天花时间亲近神，在那里祷告的一个地方，很有主的同在。我们需要把时间有分别出来的，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祷告，他这边讲的进入内屋的祷告，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关上门是把所有主以外的，我们都把它隔开来。那这个是需要我们花时间，我们需要有一点的操练，然后慢慢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呢，它进到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也许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仍然是在一个内屋里的祷告，你在走路的时候仍然是在一个内屋里的祷告，啊，这是可以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只有在早上，或者说我们特别分开来，在我在祷告的地方，那段时间，那些时间是宝贵，那些时间是预备我们，帮助我们。但是很重要，神的心是要得着我们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是一个亲近神的生活，那个生活是一个祷告在内屋里面进入内室的一个生活。 那这个是这边所要告诉我们的，他叫我们进入内室，叫我们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是在幔内的那个暗中，不是我们在黑暗里面，是在幔内，然后我们能够跟我们的神能够这样子来相会。那这些呢，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彼此勉励，叫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改变，然后这个生活改变了以后，其实我们得着的福分，你得着的那个享受，你得着主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甘甜，那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哈。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请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主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他说藏在我里面的，那这个藏字呢，我们可以翻作是住在我里面的，你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说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多少时候我们离开了主，我们还在做，我们还很忙，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也许我们觉得我也能做，但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叫我们认识到有一个生活，那这个生活呢，叫做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所以我们其实这几个生活哈，它都是相关的，你亲近神的生活，你在内室的生活，你住在主里的生活，那都是从各个方面来帮助我们，叫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一个不一样。我们盼望我们这次大家聚会哈，刚刚也有弟兄祷告，就不是说我们听了一篇信息，我们是盼望是一起来追求，因为我们的生活需要改变。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改变，我们可以听再多的信息，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客观的事情。今天主在这里，他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主他有一个很深的心意，让我们真的知道说，他渴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他渴望我们过一个生活是与他同在的生活，这是神里面有一个渴望。我们说我们渴望主他的自己，其实神更渴望他的儿女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渴望我们得着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很多的丰富，神渴望把他的丰富来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分享。所以我们就真的看见，其实这是神的渴望。太多的时候我们活在主以外，我们没有活在他的里面，那个活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天有多少的时间，可能我们是浪费了，可能我们是做了很多在主以外的事情。我们当中有一位同工，他几年前被主接去了，才50多岁，他在最后那段日子是很不容易。那后来有一次他跟我们分享，有一天他遇见主，主给他看见一个图画，那个图画的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好像那个小的短片哈，但它组合起来的，他就是看见他整个的一生，每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呢，他一下子主让他看见了，让他看见说多少的片段，他没有活在主的里面，多少的片段，那个时间是不算数的，一生很快就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但是他看见了。在主向他说话，主再给他机会，无论还有剩下多少的机会时间， 但是他竭力的在那里来追求。当弟兄姐妹来到他的面前，我觉得很特别。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他那时候从危险的败血症中刚刚被急救出来，还在这个病房的里面。他见到我们几位同工，他就流泪跟我们认罪道歉。我们说你没有得罪我啊，但是是他从里面一个很深的，他觉得说我还有什么事情我需要做的，他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不要有任何的遗憾，好像我到主那里去。因为主给他看见了他一生的里面多少的时候虚度的，多少时候是没有活在主面前的。弟兄姐妹，今天主给我们机会，我们求主来吸引我们，叫我们的生活是有改变的，是活在他的面前的。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他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到内室来祷告，关上门，在暗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是在幔内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的交通，跟神的祷告。然后他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们的里面。他应许，他实现。今天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个生活叫做与主同住，我们能够住在主的里面，也就是说今天主不离开我们，他时刻与我们同在的。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大概三十多年前，我到外面去读书，哈，读神学，读这个研究所。那个时候是非常经济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家里的资助啊，你完全就必须在外面去打工，然后要赚钱，然后要拿奖学金，所以其实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到了外面地方呢，有很多都不习惯、都不熟悉的，但是一去就开始在餐馆里面，我那个时候去哈，那个老板觉得我在外面做的还不行，叫我去切番茄、切洋葱，就在那个小小的一个厨房的里面。你说那个是不是一个很愉快的地方？而且每天要做蛮长的时间的。但你想说那时候功课又很重，一个新开始的学习，有很多的压力。然后你又想到说我必须要成绩很好我才能拿到奖学金，我光是在餐馆里面这样工作赚的钱是很少的，那是不可能来付这些学费的，但是是有需要。可是呢你的时间那么少，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那怎么办，我的功课这么重，我又要读得好成绩，可是我又必须不得已我又要去那边打工，在那边工作，那我的时间怎么办呢？后来感谢主，主给我开始有一个经历，他吸引我来亲近他，他让我看见说我们有一个生活是住在他里面的生活。当我们住在他里面，是的，在人生里面，在我们生活中的确有很多的压力是我们承担不了的，但是今天你住在他里面，你就知道说他替我们承担这些压力，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那段时间压力大到你没有办法来形容，但是呢感谢主，我们可以住在主的里面，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时候，他让我们有一个生活是住在主里的生活。所以我那时候大概一个礼拜要有20多个小时在餐馆里面做工哈，那我另外又找了一份工作是帮老师改卷子的，那也要花差不多20个小时。所以你看我一个礼拜等于是全时间等于是在工作一样，但是我还要学习，还要去上课，还要有好的成绩等等的。所以呢刚开始啊到餐馆去做的时候，说那个环境也非常的不舒服，他还给你准备一个那个蛙镜哈，因为呢切洋葱啊你会流泪啊，但是那个戴起来很不舒服的， 所以后来算了，干脆让他流泪，不带着那个挖金啊，就在那个小地方，他在那边切。他有一天主示我，他叫我里面开始有一个经历，我可以充满了抱怨，我可以充满了痛苦，我可以在这种压力的底下啊，我说神啊， 你也不另外在预备什么，好像我为什么我就必须这样工作，很多人他不需要工作，我就必须要工作，对不对？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抱怨，但那天来到主的面前，主从里面吸引我，我说感谢主，很有他的同在，我就开始发现说那个环境是很不舒适的环境，那个整个过程应该是压力很大的，可是你在那样的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呢，我那时候经历到说，哎，主跟我同在，觉得同在很丰富，所以我可以一面切，我一面唱诗歌，啊，一面来亲近主，一面祷告，那个情形就不一样了。今天是有重担，是有压力，但是主跟我们同在，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重担他替我们来担当。那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享受他的甘甜，享受他的同在，所以常常一面切，我也是一面唱诗歌，我不是说一首诗歌一首诗歌的唱，很奇妙，有的时候主就借着一首副歌，唯主耶稣慕我心灵，他的宝贵远胜我生命，千万人中他最荣美，何当永颂主尊名。你知道就是一首歌的副歌，唯主耶稣慕我心灵，我可以几个小时好像就那个诗歌，不是我真的要在那里一直唱好，但它就是在我里面一直运行，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生活，有一个生活是有主同在的生活，是能够与他交通的生活。那个祷告不是说我有什么事情要跟他一直求一直求，反正你有几个小时在那里做，你也没有别的事，但是就在那段时间你可以亲近主的，你可以来享受他的。后来我自己又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是我本来没想到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一面做事情，一面唱诗歌，一面亲近主，那同时候呢，很多时候那个学业的功课很重的，我没有时间，除了上课以外，你看一白天几乎都要在做工，然后这个晚上要上课，那你要做作业的，你要考试要预备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在那里做的时候呢，我就在里面有时候就会想到这些功课这些事情哈，这很奇妙的。你说我的心思，我们是可以亲近主，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唱诗歌，你同时呢又几乎我常常做完了以后，我那天的功课我也都想得差不多了，所以我回家很快就能够把它都写完了，因为你大家都想通了，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不是说我做功课我就必须什么其他都不能做了，我就只有做功课了，我祷告我就是其他都不有了，我就是祷告。是的，我们需要分别时间，我不是说你不要分别时间祷告，但是你进到你生活的里面呢，神与我们同在，他跟我们一同经过，生命载路是与我们同过的。所以那段时间感谢主，我经历到神与我同在，我可以亲近他，我可以做我的事情啊，主也帮助我在学业上能够，就在那么这么艰难的时间里面，后来就发现说拿了奖学金，然后后来一路上能够把书读完，然后我只有一年，不到一年那个在餐馆做哈，后来拿了奖学金以后就不做了，但是那段时间是很宝贵的一个学习一个经历。今天主给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我们需要学习的，每一个阶段你学习了以后，我们经历了以后，我们真的从里面说主我感谢你，这个经历是何等的宝贵的经历，以后可能你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就在那段时间啊，就是经历到说在餐馆里面每一天要去好，在那里切番茄切洋葱切那个肉， 后来可能也没有这个经历了，但是后来你有不同的环境，你可以有不同的经历。那我想分享的就是，主可以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在你最忙碌的时候，他是可亲近的那一位，是我们可以一面亲近他，你一面可以做你手中的工作，这是绝对是不冲突的。那我们生活如果能够进入这样的生活，弟兄姐妹，这是非常有福的生活，有福的生活是亲近神的生活，是一个在内室的生活啊，是一个与主同住的生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叫我们的生活不是我忙的时候是一个生活，我祷告是一个生活，我聚会是一个生活，是的，主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生活当中他吸引我们进入内室的祷告，我们可以与他来相连。我们最后来读一下诗篇第27篇第四节，诗篇27篇第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那这是大卫的祷告，非常宝贵的祷告。他就是怎么样，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弟兄姊妹，盼望说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能够瞻仰他的荣美，我们能够听见他的慈声，我们能够跟我们的神能够一起相会，这要成为我们的生活，必须从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机会的当中，我说主你吸引我，我就快跑来跟随你。我们的主他何等的渴望我们来就近他，当我们真的遇见主的时候，你遇见到说主他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望，是我们能够来亲近他，他有一个极深的渴望，是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是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他不是叫我们照着我的热心，我有什么负担，然后我去做我的工作。弟兄姐妹，主叫我们最重要的、不可少的，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住在他的殿里面。那大卫是何等认识神的人，他也为神做了何等大的工作哈，但是他知道不可少的，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今天主呼召我们，让我们乐意侍奉他，我们说只有说感谢主，我们一生是他付了重价买回来的，我们一生就是要侍奉神。但是今天神呼召我们，知道说不是靠着我为神做什么，今天不是照着我的热心我为神做什么，今天神呼召我们，他说叫我们来亲近他。哦，那个最好的侍奉乃是侍立在他的面前，做是第二件事，侍立在他的面前是我们最真实的侍奉。他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带我们进入幔内，然后他要差遣我们要出到营外去跟随卑微的耶稣。那第一个，我们求主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工，愿早间他向我们来说话。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下面我们多一点时间在主面前祷告，我们亲近他，我们向他求，我们求主改变我们的生活，叫我们的生活因着看见神里面极大的需要，神里面极大的渴慕，他渴慕我们来亲近他。多少时候神仍然是那么孤单，好像 他做成了一切的工作，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幔子裂开，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但是常常我们忘了主，我们却没有来亲近他，我们却在幔外，我们好像在做很多忙碌的事情，无论你觉得是好的，无论是属世的，或者是你觉得说是侍奉的，但如果不在幔内，弟兄姐妹，到底有多少意义和价值？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他吸引我们，我们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我们过一个内室的生活，我们过一个在他同在中与他同住的生活，我们是住在他的殿里，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里。愿主吸引我们，叫我们瞻仰他的容面，叫我们在他殿里求问，我们能够听见他的慈声。我们就一同来到主面前，我们有一段时间，弟兄姐妹你有感动的你就可以祷告。我们总是盼望不是一堂信息过去，我们盼望主向我们里面来说话，来呼召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主，早上你吸引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赦免我们所有的亏欠，我们的光景在你面前是赤露敞开。哦，看见我们多少的时候，主，我们让你孤单，主，我们让你灰心，主啊，是的，主，多少时候我们没有来到你的面前，主，你赦免我们。哦，你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慈爱，主，你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主啊，但是我们却活在自己的里面，主，求你来向我们显现，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生活，主，从深处来吸引我们，主，我们的心渴慕你，你来吸引我们，来就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